好，各位同学，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罗马书一章第三到第四节那个肉体是什么意思，现在呢我们要讲灵是什么意思了。灵这个字或者属灵这个字，我们在这个课程前面已经说过，新约圣经特别是保罗书信用属灵的这个形容词呢，绝大部分是指圣灵，只有一个地方是指邪灵，那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好，我们看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六节，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属灵的啊，这个是个形容词，当作是名词来用的，是指末世的灵的秩序、圣灵的秩序、属灵的秩序。圣灵或者灵是一个当头或者是职，这个是从希伯来文借来的一个观念。创世纪第38章第17到20节，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之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做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跟你手里的杖。20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到他。那这个是一个商业用词，也有法律上的含义的，可以翻为值或者首期付款，或者 NIV 的定金。首期付款的意思就是说表明我是好信用的、诚意的，保证以后呢会全部会付款的，是一个印记，表达诚意。现代希腊文呢，这个字呢是指订婚戒指来用的，也有这个先付的意思。以一条牛来做付款呢，就期许其后所有的牛都会付清的，或者先付定金，其后呢全部的现款都会付清。经文的出处，这个 arrow 这个字呢，这个当头之这个字 arabon 这个字呢有几个地方出现的。哥林多后书一章22节，他又用印了我们，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凭据这个字就是值。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是34节也出现这个字的凭据。圣灵就是这个定金或者首期付款，圣灵就是这个首期。目前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期待将来完全有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或者是值，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只所应许的圣灵呢，信徒目前受的圣灵作为印据或者印记或者凭据，就是定金，就是将来要承受的产业的定金。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2节，上帝又用印了我们，而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林后五章五节我们都读过了这个印呢，这个凭据乃是印在复活的身体上。复活的身体是什么呢？是末世的身体，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领受那个身体。印记是指属灵的身体，属圣灵的身体，就是被圣灵更新的身体属灵不是指这个身体的构造材料，属灵这里不是说不是属魂的，不是属身体的，属灵就是被圣灵更新的属灵的身体就是圣灵更新过的身体。格林的后书一章22节，这里的印定金呢，与信徒被印 受印记是有关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圣灵里我们被打印，为被赎的日子被印了。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上帝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圣灵目前住在所有的信徒里，也是住在教会里。圣灵的工作是完备的，是多姿多彩的。圣灵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定金凭据，身为凭据，圣灵就期许，就让我们盼望有缺据之道，末世必定要实现。所以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呢，有一个救赎历史的所谓付款计划，圣灵乃是这个计划的首期付款，是我们身为新创造的首期，就是上帝要成就整个末世计划的首期。信徒们现在就领受了未来的一部分，圣灵就是这个保证，保证现在我们暂时领受的，将来呢，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全部要领受的。这个凭据这个字就反映出已然却未然这个事实。另外 aparke 出熟的果子，我们曾经在这个课程里面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这个出熟的果子，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就是我们研究过的，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个是旧约时期献祭敬拜为背景的。这里初熟的果子不是向上帝献的祭，乃是上帝赐他子民的恩赐，圣灵作为初熟的果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初熟的果子跟圣殿又有密切的关系，先前的乃是整体的一部分，代表了整体，头先的部分跟后来的全部的丰收是不可分开的，记得吗？我们都讲过了啊，是丰收的一部分，首期的是保证，是凭据。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那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叫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分享这个圣灵初熟的果子的经验的，这个是将来丰收的时候将要经历的那个丰富的一个记号。初熟的果子充满着末世的意义，你们的身体将要被熟的，这里所指的是我们的身体的复活。而得到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目前就得到将来身体复活的时候的改变的初步的经历，就是圣灵。所以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必死的人性还有这个世界里，但是呢，圣灵是这个来世的身体复活不再犯罪的那个生活的一个的首期的凭据或者是印记。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些的结论。灵与肉体，灵与肉体，记得吗？我们在研究的是罗马书一章第三到第四节的。灵和肉体是一个很广泛的对照，是两个世代的对比，现今的和未来的，旧的秩序和新的秩序的对比。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一节，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世上的物的东西，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现今的时代，现今的样子，现今的秩序将要成为过去的。肉体就是现今的世界，现今的时代，邪恶的时代的力量。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这个现今的 ion 这个时代的能力。现今邪恶的时代基本上是软弱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下半章。另外一方面呢，灵是未来的世代末世的能力。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节说，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来世全能。而圣灵现今的作为，现在的作为呢，就是要彰显未来末世的世代的能力的。好，我们来看圣灵是怎么工作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以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提多书三章五节，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思想不应该是体贴肉体的，乃是应当在思想上不断的由圣灵来更新。所以这两个世代的对比和肉体跟灵的对比是同一件事情。保罗说到一个人个人的血气肉体的时候呢，不是每一次都指那个人的本性是邪恶的或者有邪恶的层面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等等。我们要强夺人所有的心思，就是所有的思想。虽然我们在血气中行事，我们却不凭血气在征战。我们在血气中，但是立刻说不凭血气，意思就是说我们征战呢，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不是按照这个现今邪恶世代的标准，这个就是在血气中，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在肉体中，在血气中呢，不是指耶稣基督有什么罪性的意思。罗马书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好，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了，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好，回到罗马书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还有罗马书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上帝不惜赐下他的圣子，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只不过穿上最深的形状，他的身体不是罪有罪的。好，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耶稣基督的出生，他是永恒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永恒上帝的儿子进到这个肉体这个血气的秩序，就是进到这个旧的世代，现今邪恶的世代，进到这个旧的世代里面。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被宣告为上帝的儿子。而耶稣基督是透过他的复活成为大能的那一位，借着圣灵被宣告是大能者。 基督进入到圣灵工作的那个范围，圣灵工作那个爱用那个秩序，新的秩序，第二个末后的时代。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我们再读一次，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魂的或者有血气的活人，末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然后主就是那灵，灵后3章17节。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成就了怎么样的一种的改变呢？被宣称为，被指定为神的儿子，被有这个被领的意思啊，儿子的身份呢，耶稣基督儿子的身份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复活这件事情宣告，复活这件事情说话，说耶稣基督是充满着大能的上帝的儿子。腓立比书2章第9节，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被降卑之后被高举了，得到万民之上的名。使徒行传2章36节，故此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不是本质上的对比，不是以前是人性，现在是神性，乃是基督在一个降卑的状态，然后呢被高举状态之间的一个对比。我们注意到基督神人二性的观点，假如说按肉体说，按灵说，是耶稣的人性跟神性的话，带来三个很大的问题。比较合理的是两种的状态，也就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的改变需要由圣灵，这里的对比恰当的形容耶稣基督的改变。救赎历史是看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完全是人，最后的亚当呢是有亚当的本性的。救赎历史的观点是能够合理去解释罗马书1章3到4节的上下文，因为第3、第4节需要是福音的总纲，而耶稣基督的历史的总纲就是福音的总纲。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不仅仅是位格，不仅仅是神人基督，乃是他成为人，受苦死复活，被圣灵高举，圣灵称他为义。提摩太前书3章第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体肉身显现，而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圣灵是能力和生命的来源，这个新的样式是属灵的，耶稣基督这个新的样式，也是我们有份的这个新的样式，是属灵的，是圣灵做成的，满有生命，满有能力。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些的结论。保罗思想中的圣灵观还有末世观，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清楚说到，圣灵的工作是末世的工作。那教会里的倾向呢，是把圣灵的工作和末世论分开来讨论的。现在教会的生活跟神的子民将来的荣耀是分开来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是，我们常常所注意的是圣灵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内在的个人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忽略了思想到上帝末世的计划，从宇宙的宏观来看我们里面的生命。圣灵的工作是个人的，是亲密的，没有错。就是因为如此，圣灵的工作不仅仅是私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不可以搞个人主义。我们看到圣灵今天在教会的工作，有在信徒个人的工作，与上帝在末世要更新整个宇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部分。 圣灵的工作与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开始的工作，就是将来圣子再来要完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建议要这样来思想圣灵的工作，从末世未来来开始思想圣灵，然后退到现今，与我们一般的想法刚好是相反的。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将来的复活还没有来临，但是现在就有了将来的盼望。圣灵的工作本质上是末世的，希伯来书六章五节，觉悟来世的全能，来世的全能。还有圣灵、耶稣基督和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一位，就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的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人若不是在圣灵里，就不是在基督里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虽然像罪死，灵却或者都是因为义的缘故，心灵却因义而活。那些属基督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同时就是在圣灵里的人。圣灵在谁的里面，基督就在他们里面。这个是信徒的身份的整体。我们要看属基督和属圣灵是同义词，不可分开的。基督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是同义词。人若与基督联合，就等于与圣灵相交，活在圣灵的能力中。这个合一是不能破坏的。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经历的背后有基督经历过的复活，他一次完成了我们的救赎。耶稣是谁？耶稣是叫人活的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就等于与圣灵相交呢？真正的原因是圣灵是谁啊？基督与圣灵的关联就是我们经历的根据，而圣灵就是赐基督生命的那一位。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是保罗的祷告求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好叫基督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心中。好，所以属基督的、属圣灵的是同一码事。我们下一次呢，就会讲最后那一段，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还有呢一些从 Riddlebosch Herman Riddlebosch 的圣灵保罗神学的一些的精彩的片段，会继续跟各位分享到。求天父帮助我们过一个为你付上代价，就算是受苦也甘心情愿的信徒。同时我们在苦难中，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中，天父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凭据，作为我们的盼望。愿我们的敬拜，在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是在一个邪恶和苦难中满有盼望喜乐的一颗的心，帮助我们在现实中尝到未来末世的全能。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